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我们讲了耶利米的时代，我们也讲了耶利米的蒙召。在耶利米蒙召的这一个主题的里面，我们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讲到他蒙召的光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讲到了他蒙召的应许。那今天呢，我们来讲第三个方面，就是先知耶利米蒙召的意象啊。好，我们来读一点经文，就是在我们的周报上啊，这个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1节到19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决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和弟兄姊妹分享耶利米这一位的先知。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讲的是这个耶利米所见的异象。耶利米这一生呢，他有很多的双重性，比如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翻译过来呢，就是神使我升高，神也使我倾覆。啊，他有一个双重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知道他的个性，一方面呢，他是比较刚强，另一方面呢，又是比较脆弱。啊，一方面比较勇敢，另一方面呢，又比较胆怯。啊，这是我们知道的耶利米。那第三个呢？就连他蒙召的时候，神所给他的意象也是双重的，也是两个。一个呢是杏树枝，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口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见的，这是耶利米的它的一个特征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一点一点的来思想耶利米所见的异象是指的什么说的？耶利米所见的异象是关乎什么说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呢，都是关乎以色列的，比如说 摩西五经、创世纪呢，一共是50章，但是只用了11章的篇幅来讲论这个远古时期的人类，也讲到了神的创造。那么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他讲了三个主要的人物，对不起，四个主要的人物。这四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到了出埃及记呢，就是神打发摩西，把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并且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将神的律法教导他们，使他们被分别归神为圣。我们看见这也是讲到以色列。那么，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以色列是神工作的中心，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以色列呢，原来是一个人，那就是亚伯兰。后来神拣选他，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原来他不过是一个尊贵的父。神给他改名以后，他就成了多国的父。但是说以色列成国，那应该还是从扫罗开始的，从撒母耳记那里所记载的。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度，它的主要的历史总共有500年。啊，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主要的历史总共有500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统一王国时期，所谓统一王国，就是三个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还有一个是所罗门。这是三个王的统一时期，那时候的以色列国家是完整的。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呢，有120年。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分裂的南国和北国，这一段时间呢，有250年。250年，第三个阶段就是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就只剩下了南国犹大。那这一段时间，直到被巴比伦所掳所灭，这是136年。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主要的历史，500年多一点点，这是它的主要历史。而耶利米呢，从16、17岁就被神所呼召，成为先知。他历经5个王朝，历时40年之久，所以他是第三个阶段的先知。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要了解的啊。他眼看着犹大国就亡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据说呀，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焚烧的时候，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在一个洞里看见了那一把大火，看见了神的殿被火焚烧，化为灰烬。他一直在那里流眼泪，他的情绪非常沉重，而且不能自拔。 我们知道耶利米生于祭司之家，他应该是在圣殿里服侍，做祭司的工作。但是有一天，神呼召他，使他成为先知，为神说话。因为在那个特别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爱神的心。虽然有一位好王，叫做约西亚，他登基以后立志改革，除掉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所有的偶像，使他们归回真神，并且率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过了一次盛大的逾越节。但是那个时代的信仰已经徒有其表，只有外面这些仪式，而失去了属灵的实际。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普遍情形，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当口，也就是所有的宗教只有外表没有实际的时候，神使这位祭司改作先知，使他做神的出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神给耶利米的意象究竟是什么。我们要了解耶利米所承受的神的使命是艰巨的，神一再告诉他不要害怕，但是他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他面对一个传统的世俗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社会制度，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他还是在稚童的年龄，怎能不怕呀？神对他说：“我叫你去，你就去；我要你说，你就说。”神知道，再过40年，耶路撒冷要被毁，圣殿要被烧，百姓要被杀死在荒郊野外，最后剩下的被掳到外地，在各国之中抛来抛去，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所以神兴起耶利米来警告神的子民，他肩负重任，他要把神的感觉说出来。这就是传道人的职责，他要把神的感觉说出来。耶利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神告诉他：“你今日被设立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施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做六件事，这六件事，四件是消极的，两件是积极的。头四件事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那就是彻底的挖掉那一个根。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回想400年前，大卫王、所罗门和神的子民兴建圣殿，一切的功都是在一个完美的基础上，但是代代相传，历经时代的变迁，圣殿就变质了。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以色列人仍然认为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圣的地方，但是那只是口号。到耶利米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就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啊，三次啊，连续三次催眠呢，给自己催眠，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奉主的名建立的国。这是清教徒来北美建立的国，这是奉主的名宣誓就职的总统的国家，这是我们想看见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现在神怎么说呢？神说：“这个殿我不要了。”我要把它拔出，要拆毁，要毁坏，要倾覆。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后面那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一个是栽植。他要重新开始，神要结束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重新建造。所以他拣选呼召。耶利米出来说话。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意象所显明的内容。那耶利米见到了两个意象，一个意象呢就是杏树枝，另一个意象呢就是烧开的锅。那现在我们先来看杏树枝。杏树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给耶利米看见一棵杏树枝？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杏树这个字与留意保守这个字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根，而且发音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是谐音字。啊，留意保守。和杏树啊，这两个在原来的字根和发音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在圣经里常常用双关语，这是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说的。杏树开花呢，大约是在早春一月，啊，非常早啊，早春一月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但它是最晚成熟结果，在早春浓雾弥漫的景色当中，有白色的杏花，显出一种特别朦胧的味道。它是早春的守望者，宣告春天来临了。当时犹大的处境恶劣，好像就在严冬之中，一切的生气都失去了，草木凋零，一片荒凉。但是杏树枝带来早春的信息，给予希望。这就是这个杏树枝的。最基本的字义，所以解经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字义来确定你所要查考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点关于隐身的意思。那么，对于祭司而言，杏树枝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故事。我们记得不记得，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民数记》的第16章到17章。以色列的先祖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发生了可拉一党的事件，就是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呢，这个还有12个支派的领袖都加在一起，250个人。 他们就聚集起来攻击摩西，还有亚伦。他们发怨言，他们发什么样的怨言呢？他们抱怨摩西还有亚伦的地位比他们高。那摩西呢，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匍匐在神的面前。最后，神为摩西说话，这250个人。直接就下到地狱里去了。啊，摩西说：“倘若神做一件新事，地开了口子，要吞灭可拉一党的人，结果地果然开了口子，使这个可拉一党以及他的亲眷活活坠入阴间。”那这个事件之后，神从每一个支派各取一根杖。我再说一遍，神从每一个支派各取一根杖。这根杖代表着什么呢？对，代表着首领的权柄，啊，代表着首领的权柄。这12根杖就放在会幕里，约柜前。第二天，有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没有说是奇妙的事，我说的是奇怪的事发生了。12根杖里，有一根杖发了芽，长了花苞，开了花，并且结了熟杏。那这根杖呢，就是亚伦的杖。那我们如果仅仅讲这根杖，那就是奇妙的。但是我们还要说到其他的杖，那就是奇怪的。因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的11根杖，也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头的另外11个支派拿去的，但仍然是木头。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这是我们看见的对照。弟兄姊妹啊，求神怜悯我们。什么叫做账呢？上去七页，下去根本，那就是一根账。啊，这是一个枝子，哎，上去七页，下来根本。也就是说，下面已经跟生命的源头断开了，上面呢也就没有所谓的繁茂生机，所以它只剩了一根杖，这是我们所看见。那么在这里，神用亚伦的杖做了一个标记，就是证明什么是权柄。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争权柄。我们知道，韩国6月3号就要大选，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很清楚，就要投票了。啊，美国刚刚经历了大选，就好像富人生产在那里阵痛啊。那所生的这一个。结果是好是坏，指日可待。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事实。那无论是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现在都有新人选出，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之后，其他的11根仍然是木头，只有亚伦的杖从死里复活而且结出了果子。这是我们看见的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权柄的记号。 权柄的记号不是哪一个人成为了权柄的代表，而是他有没有生命，这是非常要紧。他能够不能够给人生命，能够造就人，能够使神的儿女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伦与摩西他们的权柄是神设立的，他是有生命的，这是神掌权的原则。因为耶稣来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利米看见了杏树枝，对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在那个时代里，有很多人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八十户尔，他就认为他是一位先知，那么他和耶利米对峙啊，在呢。便雅悯的高门那里，在以色列的那个公众的眼光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在那里就有那么一场，用今天的话叫名场面，真假对峙。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耶利米被用枷木夹在这个便雅悯高门的门口。那这八十户儿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指示我了，啊，耶路撒冷马上就要复兴，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一些器皿都要拿回来。然后呢，为了证明这一件事，他就把这个耶利米的这个木夹，把它打开，摔碎。这就是神跟我讲的。啊，耶利米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但愿你所预言的能够成就。但是，你把这个木枷卸掉了，神要给你换上铁枷。这是一个真假的对峙，这在当时来讲，那是不得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所看见，那当时的以色列的会众，当时神的百姓是怎么反应的呢？当神借耶利米说话的时候，这些群众是怎么认为的呢？在那个荒凉的时代，许多的神的百姓被迷惑，他们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他们把耶利米关起来，甚至把他关在水牢里。他们要把这个眼中钉啊除掉。大家都说他是卖国贼，日本人来了，结果你说什么？投降日本人，你就能够怎么样啊？过好日子，当良民呐。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啊，那么谁喜欢听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同仇敌忾，啊，都在怎么样呢？起来，起来，啊，为自己的生存，啊，为救亡，在那里行动，对不对？这是我们看见的，中国也是如此啊。这位年轻人，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他在这里到处喊，说什么投降啊，投降巴比伦呐、啊，赶快投降！凡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都要被杀，凡是投降外邦王的就可以存活。那当犹太人听到这两种声音，一个是保家卫国，一个是投降卖国，他们会听谁的呀？ 哪句话你能听得进去呢？恐怕说"保家卫国"，这个才是听得进去的，这还是合理的。所以，耶利米面对的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记得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汤姆·克鲁斯演的，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耶利米就是面对这么一个任务，没有人听他的话。那神说了："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之成就。"有意思吗？非常有意思啊！在所有的人都否认神的话，或者捂着耳朵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就连耶利米都缺少底气，在那里坚持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神对他说："你看得不错，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感谢主，非常的清晰啊！因为神的话必然成就。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意象啊，这是我们所看见这个。耶利米的意象啊，他所显明的这个内容啊，那第二个意象是什么？是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兴，象征着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就好像一锅滚开的水倾倒在应许之地，神的百姓即将大祸临头。我们知道犹大的东方啊是沙漠，来自北方米索不达米亚的敌人，一般来说都是走当时的国际贸易大道，啊，在圣经里常常成为叫沿海大道。从北方侵入以色列，啊，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将来也是从北方离开应许之地，他是绕道来的，啊，本来这个巴比伦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南边，但是他要绕道到北方，走这个贸易大道来侵入以色列，最后神说，神把他的那些被掳的百姓也要从北方带回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北方列国的众族，就是指东北方米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在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犹大周围的列强，除了南方的埃及，就是北方的亚述。但是此时的亚述，最强势的一位君王叫巴尼拔，啊，叫巴尼拔，他刚刚驾崩，死了。那么，在日益衰落的这个亚述，就再也难以威胁犹大，而新巴比伦开国的君王叫帕拉萨尔刚刚登基，正在谋求独立。那么，因为他这个是个新兴的国家，所以还没有羽翼丰满，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看来呀，对自己还不能构成威胁。啊，亚述已经衰落，巴比伦刚刚兴起，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没关系，无所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耶利米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是他在十六七岁蒙召时候说的预言，以色列人都不以为意，不往心里去。这是我们看见。等到耶利米成年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已经羽翼丰满了，啊，已经强大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后悔晚矣。烧开的锅的意思，就是大风吹过的锅，啊，就是大风吹过的锅。这是指什么说的呢？这个就是指，啊，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要从北方来毁灭耶路撒冷。所以在14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这个锅就是神的审判，也就是说，神要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四件事，啊，神做这四件消极的破坏的事件，为的是达到积极的建造的目的，啊，这是我们要了解，因为神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你要了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见神的心意。不是要毁掉圣城，是以色列王国，神仍然要他的百姓能够啊，从心里向神回转。神从早晨就打发先知来，耶利米在城门口多次对他们说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但是他们不肯听。人的心不在神那里，不爱神。这个殿呢，已经不具备任何的意义。先知先后两次都说到神的这样的心意。等到耶利米年长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以色列家家破人亡。所以耶利米先知他有一个建造的信息。建造斋指，斋指那就是什么呢？70年后，以色列人要回归，要重建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意象，烧开的锅。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大点，意象所显明的意义，意象所显明的意义。这一段呢，可能有一点难度。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啊，他是这个以利的后代。那么神借着这个撒母耳对以利宣告过预言，那是第二次对以利家宣告预言，说以利的后代。没有一个是到老年才死，而且大多都有残疾，都有疾病，而且是驾拐而行。这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耶利米也是在壮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是本来尼布撒拉旦呢。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手下的一个得力的将军，说带他到巴比伦去，给他好的待遇，他不去，他情愿和神的子民同受苦难，他就被一般人带到了埃及，他看见了那些以色列人仍然拜偶像，啊，他父亲呢在那里这个造祭坛。啊，母亲呢在那里给他们团面，啊，孩子呢在那里拾柴，他就在那里呢指责他们，啊，他就在那里劝告他们，他们不悔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耶利米就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死于壮年的时候。也就是说，耶利米还在壮年的时候就走了，就离世了。他没有等到70年，没有等到以色列人的 回归。那么谁看见了呢？但以理。啊，但以理看见了，他查考耶利米书嘛，他就发现70年后，日子满了，以色列人要归回耶路撒冷。但以理不只是看到了以色列人回家，他还是促成这件事发生的先知。以色列人回来之后，就建了第二个圣殿。当时的领袖是所罗巴伯，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这样又过了400年，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么这个殿怎么样了呢？这个殿原来是我父祷告的殿，现在啊，以色列人把它变成贼窝了。如果不知悔改，这个殿就要被拆毁，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另外的一位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讲同样的预言。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啊！当他被钉十字架往各个他山去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妇女啊，就在那里痛哭。耶稣就回过身来，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哭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哭、不悔改，我们的结局是可怕的，我们的将来的命运是可怕的。耶利米预言40年后，这北方的锅呀，烧开的锅呀，40年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主耶稣预言40年后，耶路撒冷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毁灭了，拆毁到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的。你看，这个对应何其清晰，这个结局何其惨烈。所以。第一个圣殿毁了，第二个圣殿又毁了，以色列人被四散到天下。神告诉我们，不要以外表和传统来欺骗自己。啊，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们特别喜欢用传统。来欺骗自己，以外表来欺骗自己。求神怜悯我，神曾经赐福过以色列人，祝福过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人们就厌烦了，要创新啊，要创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堂。那西语人呢，在这里，他们就在这里租啊，他用的频率比我们使用的频率都多，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说西语的人的地方，啊，他们青壮年也，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啊，要把这个投影仪拆掉，把这些音箱要拆掉，换成两边。一边一个大屏幕，他们要改革呀，把这个讲台要拿掉，放到边上去，变成那种透明，啊，然后都在后面控制，啊，就是这一切，谁来控制呢？那我们聚会怎么办呢？他也没想过，啊，就这样，他们现在已经创新了，以前呢？是在这个上头啊，他们唱歌，礼拜五是他们最热闹的一个晚上，啊，从这个6点都就开始聚在一起就唱歌，啊， 一直唱到9点多，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讲道。那现在呢，创新了，就弄这个一群的年轻的女孩子，身穿彩衣，手拿彩带，就在这底下跳舞，上头唱歌，下头跳舞，这一弄呢，就弄到9点半、10点，啊，然后怎么样呢？就看电影。都上个礼拜五，看到后夜3点。不讲神的话啊，就这样。人是多了，那你把它变成剧场，变成电影院了，它当然多了。那做的什么事儿呢？上个主日我们去吃饭，他把我们煮茶的热水壶偷走了，把我们煮米饭的那条连接线拿走了。我们到那儿去做饭了，煮茶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给这个他们的牧师道个打电话，结果他说：“哎呀，我赶紧的问问。”结果他们的人说了：“我们是误拿，so sorry，哎，误拿，哎，看来不用偷这个字，叫误拿，这中国人会说话呢，外国人也会说话呀，对吧？”都是谈判大师，结果呢，胡定很生气，啊，就告诉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啊，拿回来，要不就赔偿。结果怎么样？礼拜三他答应我，tomorrow 礼拜一拿回来，结果礼拜三才拿回来。所以你看，外面越来越热闹，没有实际呀。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弟兄姊妹啊，在这里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说，创新似乎是好的，啊，文明了嘛，文明都是创新来的嘛，哎，一切都便捷了，你看中国多厉害，高铁一日千里，对不对？哎，淘宝、支付宝一刷，马上就得，对不对？好不好？你看你们美国，哎，还是呢，老牛拉破车，啊，弄个高铁还烂尾了，在加州的。但是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便捷，离神却越来越远，反神却越来越强。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被限制，外国的传道人到中国去不能够讲道，限制讲道一场都不行。啊，现在的萧山教会，这有一位萧山的弟兄在这儿呢，所有的孩子不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进入主堂，不能参与敬拜。如果你到家里去有小型的主日学聚会，他们还要派人来天天盯，现在怎么样？要插红旗，要在这教堂里插上红旗，这儿门口要安上摄像头，谁进来都有监控，啊，把红旗插进来，然后贴上呢共产党的那些口号标语。那萧山弟兄们就3天呢禁食祷告。结果把旗插200米左右，上面的领导说了不满意，啊，还要登记。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实习中的一位小弟兄原来是班主任老师，因为他信耶稣，结果怎么样？不让他做班主任老师了，啊，做一个普通的老师，啊，让他写下承诺书。在上课的时候不能打擦边球，讲基督教的东西。你看，科技是发达了，生活是方便了，人民是富裕了，但是呢，远离神，反对神。所以说，我们今天求神可怜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求神怜悯，现在很多呀，萧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讲啊，你们在座，衣服越穿越好， 到这儿来呀，好多弟兄姊妹啊，都去梅西啊，去买啥呀？买名牌啊！啊，到这儿去，先去什么？去奥特莱斯怎么样啊？用名牌啊！哎呀，太便宜了，雅诗兰黛，哎呀，60块钱，太便宜了，白菜价，啊，都是这个大款啊，都是有钱的。哎呀，这个耐克、阿迪达斯这么便宜，一车一车的带，一点都不夸张啊。会回去完了送礼多方便呢，哎，多简单呢。都是这个，穿好衣服，住豪宅，开豪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现状。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所以，生活越来越富裕，物质越来越发达，满足肉身的欲望啊，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对属灵的事没兴趣。耶稣说：“不要为必朽坏的事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事物劳力。”肉体的满足就是个无底洞，肉体是必要朽坏的，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听进去，才不至于愧对神。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的都是杏树枝这个预言，它是积极的，神在拆毁之后，就是要人经历死而复活，那就是建立和栽植。在这个杏树枝的指示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弟兄姊妹，这个在原文里，这个苗裔啊，原文的意思，我这个英文实在发不好音，你们担待我啊，叫 offspring，意思是什么呢？是种子，是后裔。神给耶利米的启示。与给众先知的启示是一致的，那是也就是说呢，我们之前讲过以赛亚，他有关后裔的预言，也讲到了这个种，啊，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对不对？说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树墩子，这里头也特别的讲到了，必然有一个公义的苗裔被神兴起。必掌王权，他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并且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农业的技巧方面，啊，这个方面我不太懂，啊，我父亲是比较懂的，还有这个崔弟兄我知道是比较懂的。那么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技巧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啊。有一棵酸果子树，怎么能够使这个酸果子变甜了？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酸果子的根部到上面1尺的地方，把它砍掉，然后呢，嫁接一棵甜果子的这么一个树枝，那长个2、3年之后啊，这果子就变甜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啊，也就是说呢，在根部到上面1尺，上面要截掉，那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砍掉，借着十字架，哎，把它砍掉，然后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这一个新的真葡萄树的枝子放在上面。哎，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下面呢， 它有很多的发芽啊，哎，下面这个根部这地方啊，它不老实啊，它还得往外长啊，往外滋生啊，那就把它怎么样，砍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对付老我，哎，啪啪啪啪的都砍了，让它好好的往上长，哎，有什么营养，有什么生命的供应就往上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就与主联合。就结出甜果子来，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是苦毒，是记恨，是纷争，最后是什么？是甘甜，是和睦，是彼此相爱。感谢主，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并且耶利米先知说。不是在写在石板上，而是要写在心板上。这可是耶利米说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不像旧约，乃是一个另立新约，非常的清楚。就是耶利米呀，真是在主面前有看见的，啊，他有一个真实的看见。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讲的意象的所显明的意义。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意象所显明的使命。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呐、啊、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呀、啊，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你特别读何西阿书，它是什么约？是婚约。是婚约呀，哎，婚约就必须要忠诚，没有忠诚就不能维持婚约。哎，这就是先知书告诉我们的。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真的进入新约了，对不对？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耶稣与门徒所立的那个约。那是个什么约呢？那是个双重性的约。第一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个血约，因为是用主的宝血立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也是一个婚约，将来我们要在羔羊的婚宴里成为新嫁娘。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所以神与啊神的儿子与门徒立了约，这12个门徒代表教会，不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新郎的血，用神儿子生命的血立的婚约，这是永不改变的约。主说：“你们要常常的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说的很清楚，啊，说的很清楚。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记得很清楚，他们怎么掰饼？天天掰饼，是不是？天天掰饼，现在教会还天天掰饼吗？那多麻烦呢，做饼的也麻烦呢，预备酒的也麻烦呢，所以说呢。就改一个月掰一回，一个季度掰一回，甚至有的教会半年掰一回。还就我们这个教会，啊，虽然破破烂烂，还能坚持每个主日掰一回，这是事实吧？所以说呀，以前的在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天天掰饼啊，天天聚会呀、啊。热情如火呀，2000年了，这温度就下降了，这是事实吧？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纪念对主的热心呐，要常常的火热，不要下降，叫我们天天掰饼纪念主。” 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当有的存心，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后来呢？像彼得这样的大使徒，他原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厉害不厉害？他首先做这个宣告的。那后来主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他说众人都可以啊卖你，我不会卖你，我们是什么关系？对不对？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的里头。结果怎么样？他的门徒从此就多有退去的。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对不对？但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不好？”彼得真是好。结果呢，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带着其他的八个一起怎么样啊？下海了，去打鱼了。结果就落在以往的困境里，终夜打捞也没有收获。这是你看见主耶稣说：“你往右边撒网。”他一撒网，拉不上来了。老约翰反应过来了，说是主。他马上把怎么样啊？就束了一件衣服跳在水里，因为他赤身露体啊，他见主赤身露体啊。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是爱我，你还是爱鱼？”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对不对？这是新约，耶稣与你立约，与教会立约。弟兄姊妹，犹太人的约变成了条文。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约变成条文，变成仪式吗？神界先知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将你们赶散。赶散到天涯。那些假先知说：“不会的，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为自己的名，他也都会保护，他会看守好。”弟兄姊妹，假先知告诉你不会。这是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献祭，我们什么都有，我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欺呀、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就照神说的发生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已行的事后必再有。历史重演呐、所以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那是第一圣殿，第二圣殿也被毁了。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耶稣救我们，他既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爱神，对主不忠心，还是要被撇下。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第二章1到3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先知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弟兄姊妹要小心，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没有了。不要把神的爱当作保护伞，神我们就不会灭亡。如果我们不照主的话去行，仍然是要灭亡的。 弟兄姊妹，神的判断是公正的，叫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轻看主的宝血，甚至践踏主的宝血。我们要行此，为的是不要忘记；我们行此，为的是要纪念；我们行此是要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行此是要我们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主面前知道，将来说，神不是将来要用水，乃是要用火，用烈火来焚烧这个世界。他说，那一日，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呐。天怎么震动呢？在地上的天就是教会，它要震动教会，使那不被震动的永远长存。好，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就只能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那么，求神保守我们。